今天义经长老正道所要引用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五章27-28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再次要回到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要看一看马太他被主呼召。那么今天讲到的题目，我就从经文里边选了一个最重要的词，就是跟从，然后再加上一生。我要强调的就是马太一次的呼召，一生的跟从。那么今天我会从分成三段。第一段我要向大家解释一下啊，税吏马太为什么使人那么讨厌他，这是第一。第二，他与主耶稣基督面碰面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跟他说，你跟从我来。我们要从这一句话，你跟从我来，我们一起来的探讨。然后第三，我要从马太这个名字，马太的意思就是主的礼物，我们一同来着，从马太的一生，他的服事，我们一同来着学习。好，我们将上帝的话语打开，我们一同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赐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这时刻我们要将正道的时间完全恭敬的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我们恳求着主，你自己来着预备着我们的心，预备讲言的心，也一样的预备会众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在主自己的话语里边能够得造就。我们恳求着主，你自己的灵能够在我们心里边能够来着动善功，好叫我们确实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谦卑受教，并一同来着学习。我们一样的恳求着主，用着自己的宝血能够来着洁净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以至于我们来到主自己的跟前的时候毫无拦阻。愿主赐福这一段时间，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今天我们就先将主耶稣基督和税吏罪人一同吃饭的事情，我们改天再谈。我想要问一个问题，你讨厌那些放高贷利取厚利，然后呢到处到你的家，哦对不起，不是你的家，到你邻舍的家去泼气的那些大耳窿跟他们的跑腿吗？这些人啊，就是为财为己。那么我要告诉你的是，就是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一些税吏呢，税吏马太，他其实比那些放高贷利的是大耳窿呢更令人讨厌。那么这样的人难道在天国有份吗？今天我们要从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的身上他所动的这些善功，然后如何使到马太的生命的转变的改变，我们要从这边一同来的学习。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呢，犹太人的社会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职业，就像我们今天一样，譬如说有渔夫，有商人，有做木匠的。不过呢，在这些职业当中呢，有一种职业是和从事这职业的人呢，是最最最令犹太平民老百姓最恨恶的。你知道这些职业到底是什么吗？答案已经很清楚，就是当税吏的人。税吏指的是什么呢？他们就是税务员，他们就是要专向人民能够来着收这个税。通常收税是为别人收，有的是为政府收，有的是为别人收。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税吏马太呢，他竟然是为着罗马敌国来着收这个钱。如果说你有注意，每一次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税吏的字出现的时候呢，你还记得他常常以着什么人并列在一起吗？我就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税吏和并罪人。所以他们是将从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税吏是跟罪人是同等的。还有什么？税吏和做娼妓的，他们也是同一等人。税吏也常常跟外邦人并列在一起，就是表示说从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呢，这些税吏虽然流着犹太人的血，不过他们所作所为呢并不是犹太人，所以呢把他们踢出去。税吏 他们在社会上的卑微并不是因为他们贫穷，只是因为他们职业的性质。那么现在我们要谈谈，为什么当时的犹太人呢，是对税吏有产生着如此的这个深恨呢？第一，当时的这个巴勒斯坦，他们是分开统治的。加利利呢，是当时加利利这个地区呢，其实是由叙利王的一个儿子安提帕所管辖。那么加百农这个小镇呢，其实是在一个边界的这个市镇，它是属于加利利省的一个小部分。马太呢，就是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税吏。那么在这个加百农城外呢，它是一个边界的一个市镇呢，那么它就有着通往到北部的叙利亚，特别是大马士革的路上，他们就在这个地方设了一个税关。那么呢，就由这些商人啊进出这个地方，往北或者是南下的人呢，能够专为这一些商人他们所带的物品呢，要来着收这个税。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从这边看得出，犹太人为什么对这一些税吏呢如此的这个恨恶，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犹太人的眼中呢，罗马人是外来的侵略人，因为当时以色列已经灭国了，所以是由罗马敌国来着征服着他们，来着侵略着他们，所以罗马其实就是犹太人的仇敌。那么犹太人呢，他们同时呢也很热切能够来着盼望他们自己的弥赛亚来临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要希望透过这一位有政权、有能力、有军事能力的这个弥赛亚呢，这是他们的观念，好叫这位弥赛亚呢能够带领犹太人呢能够来着脱离这个罗马人的这个侵略、罗马人的这个统治，要来着重建他们自己的家园。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第一，你就可以知道他们为什么对税吏有着许许多多的不满和痛恨。那么偏偏在这样子的情况呢，有一小部分的这些犹太人呢，就为着自己的好处，他们就为了要来这讨好这些罗马人呢，就心甘情愿要当罗马人的这个帮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就要为这些罗马人呢来着收税。那么为了讨好这些罗马人，帮助他们来着收税，所以呢他们就要向自己的犹太同胞下手，然后交他们手上所收来的钱交给罗马人。那么我们可以试着这么想，罗马人深知犹太人对他们的不满，那么他们一定要牢牢的来着控制着犹太人。那么既然要在他们自己的地上、他们的地方、他们自己的国家来着牢牢控住犹太人，他一定要财力上一定要能够支持，一定能够来着支撑得住。所以罗马人很多时候呢，就从这些税收回来的这一些钱呢，再倒回来用着犹太人手上所收来的这一些税跟钱呢，然后呢再来着控制、再来着镇压犹太人。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呢，犹太人对这一些犹太籍的这些税吏呢是何等的不满，这是第一点。第一个原因呢，犹太人之所以那么恨恶这些税吏的缘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少数的，同时呢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出于自己的这一些贪心，没有人逼着他们要去为这个罗马人来着当这个税务官，没有人逼着他，也没有人因着不顺服而被枪杀。我相信很多时候呢，这一些人为什么要沦落到做这个罗马人的税吏，要做这个罗马人的工具呢？很多时候就是因着自己的贪心，要从当中捞一笔钱财。在他们的眼中呢，其实我不收还是同样由别人来收，所以我做这个厂，我从事这个行业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我不收他们还是有办法请到别人，为什么要将这么好的赚钱的机会呢 白白的看着别人去发财呢，而自己不来捞一笔钱财呢？所以当时的规定呢，罗马人会向那些商人来着收税，那么就将这个任务呢交给这些税吏，所以呢税吏就应当按照这所规定的呢，按照这物品，按照他们从事的这些商业活动等等呢，从中来的取税。不过偏偏这些人既然已经是在自己的这同胞的眼中呢，都是那些被轻看的，都是没有地位的，既然你这么看不起我，我就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所以我在收钱的当儿呢，除了收一笔是为这罗马帝国来着收的，同时呢自己也赚一些啊。就打个比方，如果说哎，你现在是从事木匠的啊，你的木匠要出口到这个叙利亚，那么路经我这地方，我在这边当官，我要向你收税，本来一张椅子我收的税可能是10块钱，不过看你不顺眼，我就收你25块。有谁知道到底应该付多少税呢？都是由他们来着讲。所以他们收了这25块，就将10块交给罗马人，其余的15块就自己收了。所以他们就透过如此欺骗的方法，来着欺下瞒上。因为向他们交税的犹太人不知道税应该交多少，在他们上他们的老板，他们已经拿足了他们当收一张椅子收税10块钱，他们已经收住了这个数额，他们也不会过问。所以呢，犹太的税吏就透过如此欺下瞒上的做法呢，然后转眼间很多当税吏的虽然名声不好，虽然没有社会地位，不过钱袋口袋都是家财万贯的，他们一下子就变成了这个暴发户。圣经也有如此的记载，他谈到特别是在约翰福音书，他谈到有税吏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要请施洗约翰为他们来着受洗，因为他们听了施洗约翰的讲道受感动，然后他就来到施洗约翰面前，要请他为他们自己来着受洗，然后呢请教施洗约翰问他们当行什么。当时施洗约翰你还记得他说了什么呢？他就很直截了当的跟他们说，你们这些税吏啊，只能够按照着规定的来着收这个钱，言下之意呢就是不能够多收，也其实也正在暗示有许许多多当税吏的每次在收钱的时候呢，就除了收一部分是为着罗马人来着收的，其余的一部分都是多收为着自己的。我现在要想请大家来着思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知道我们都不是犹太人，不过如果说你是当时的犹太人，我想请问你对犹太的税吏的恨恶会不会比罗马人的恨恶来得更深呢？如果说你是当时的犹太人，你会对罗马人的恨恶跟犹太人税吏的恨恶哪一个令你更讨厌？就好像如果说我们有经历过，特别是在中国经历过日本的侵略，你认为我们对日本人当时的这种暴虐的恨来得更深，或者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同胞不过变为汉奸的人来个更痛恨他们呢？或许是说，你说这个很难想，我就给你更简单的，你对你的敌人的恨恶，当然我们要爱仇敌了，不过我是说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难免有时候我们有恨恶，你对自己的仇敌的恨恶来得更深呢，或许是有一天将你出卖的好朋友的恨恶来得更深。你如果说可以勾得到，那么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为什么当时的犹太人对税吏是如此的恨恶，如此的不客气。我们可以想而知， 犹太百姓呢，从来他们不会客气，对这些税吏给他们眼色看，对他们很不满，也从来不会主动向他们说话。我们可以想象，每一次在街上碰面或者是走过这个税关的时候，特别是那些商人付了税之后呢，因为不得不付，不付你不能过关，付了之后呢，很多时候都会心中有一股的不满，很多时候在付的时候用着不甘心不甘情不愿的手法，用轻蔑方式轻视他们，将唾沫吐在地上等等等等，要不然的话就干脆将这个钱丢在税关上就走人了。他们从来不会跟这些犹太的税吏呢客客气气的。我们也可想而知，如果说有一天啊，在街上或者在河边，突然有个犹太税吏，他那一天倒霉掉落到河中，或者是税吏的家被火烧了，我想这些犹太人呢，他也决定不会，绝对不会只是去帮助这个税吏的犹太人，所以他们心中一定是认为这是他们自作自受，这是天要惩罚这些税吏。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就可以发现，哎，这一位到后来因着主自己的呼召而成为十二使徒之一的马太，他当时的那个处境是如何。所以主耶稣基督与他碰面，然后对他发出的这个邀请，对他的一生是有何等大的改变。好，我们现在将那个重点呢，就摆在这一位名字为利未的税吏，也就是后来成为使徒的马太。利未按照着他自己的本名，按照着他自己的原名，我们可以推想他很可能就是利未族的后裔。那么我们已经知道，在旧约时代呢，利未人啊，他们是在耶和华上帝特别分别出来，要在上帝的会幕，要在上帝的圣殿呢服侍的一个支派，其实他们就是耶和华上帝的产业。不过呢，如今到了这个时候呢，这一位马太，这位利未，他竟然沦落到当税吏，我们只能说这确实是太可惜了，就觉得深感对他可怜，也深感对他的可悲。跟其他的税吏一样，马太他我相信这是因着自己的贪心啊，然后呢他就当上了这个税吏，就给自己捞了一大笔的钱财，一下子就大变成这个大富豪了。他当然也一定是亲身体验过犹太人对他的不满，犹太人处处要讲办法来着向他报复，但是对这些年来了，他都已经见怪不怪了，他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你做初一没关系，你不要过我的关口，你过我的关口我就做15 16 17 18，一直收到31。所以他就抱着如此的这种心态，你们看不起我没关系啊，你看不起我难道我就看得上你吗？没关系，等着瞧，下一次看谁比较厉害啊！他就如此有着这样子报复心理的这种不平衡，只要我向你多纳一点税，你愿望纳我如何，看看改次你还敢不敢在我的面前呢轻看我啊，来着侮辱我。所以基本上马太这个税吏呢，你可以想想他在社会没有地位，也没有人愿意跟他打交道，所以他有的朋友啊都是税吏，都是嘎吉囊，就是自己人，都是自己人的，所以一同吃饭，一同收税啊，一同数钞票啊，一同看看下一个的那个目标到底是谁，来往都是将跟这些税吏，跟这些在犹太 老百姓当中看为是罪人污秽的人一同来这吃喝玩乐。所以有时候我在想，社会上有没有如此的人？我们现今的社会有没有如此的人？你说有，大耳窿，大耳窿，我也是很讨厌大耳窿啊，那些 loan shark 或者是当那个大耳窿跑腿的，我也是最讨厌这一些人啊。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我相信有，就是因着他们从事的行业呢令人瞧不起。或反过来，我们有时候也要这样子想，这些人竟然陷入到如此的这种境况，他们是否呢还有存一点点的那个良心跟良知呢，只是想办法要走出来，不过却是因着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无法能够来这挣脱出这一些罪的纠缠。我想有一点点，不过人终归是 终究是人啊。如果说事情一而再再而三，你就如此的一直做这一行，那么你久久而之久了，你就可能开始麻木了起来，你就会告诉你自己其实也没什么大碍，也没什么大问题。我从这一篇信息里面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哎，主耶稣基督他在看这个税吏马太的时候呢，是以我们一般的人看法不一样。我很难想象，如果说我在这世上生活过生活是完全没有一个朋友，你知道在世上生活如果说没有朋友的话，那么呢会变成多孤单。你做谁人的孩子你不能够选择，不过你做谁人的朋友你可以选择，你在选择的时候人家也在选择你。所以这些税吏这些罪人他就无法能够来这选择他自己要来这交往的朋友，同样的别人要在考虑是否要他以他来这交往的时候呢，也一样的不给他们有这机会，免得以他们交有这交往会使到自己也变成罪人，也使到自己的身份有所的玷污跟损失。所以我想马太他偶尔有一点点的这个挣扎，有一点点的这个矛盾，不过偏偏因着自己的能力不足呢，却还是无法能够来这脱离，能够来这脱身。所以这是一种苦的生活。虽然从外表来看的话，他可能整天嘻嘻哈哈，特别是收了这些税啊，收工之前在数钞票的时候可能有这一副很得意的样子，不过其实人就一定有这一种渴慕，以人相交的这种渴慕在他的心里边。所以这一天呢，主耶稣基督就带着一大批的这些跟随者呢，就入经这个地方。所以当时呢，我相信马太他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数钞票，就是在从这一大批人当中呢啊，扫描看一看哪一位是手拿着一些货品物品，然后呢他又可以从他们的身上能够来这砸取一些税一些钱财的。因为毕竟要通过从这个北部南下，透过这个加百农这个税口呢，很少就是一次过有这么多人透过这个关口。不过偏偏这一次呢，因着主耶稣基督他在当地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在这个加利利这个省，他的名声已经被传出去了，所以跟随者的也越来越多，拥护他的也越来越多，一路上一路讲道，一路神神机，一路来自一定赶鬼，在会堂讲道传讲上帝的信息，天国的信息，以至于呢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愿意跟从着他，要来这看个究竟。所以马太他在数着自己钞票的时候呢，他突然间他就看到了就站在走在最前面走在最中间的，正好就是拿撒勒人耶稣。 有关主耶稣基督的经文，我相信因着马太他工作的关系，因着他工作的场所跟地点，他一定是听闻了许许多多有关于主耶稣基督他在当地的讲道，他在当地如何来着传讲天国的信息，他在当地如何将上帝拯救世人，将上帝赐给人永生盼望的这个信息呢，一定多多少少会有听过，甚至从他们自己的同事朋友圈子里，或者是敌对他们的人的口中，或者是路经的商人，难免也应当有听闻过主耶稣基督有着能力，他在教导的时候有权柄，他有着能力能够来着赶鬼，能够来着医病，能够治好那瘸腿的人，所以他对主耶稣基督曾经有听过，只是说到了现在，到了如今，他还没有正式很主动的去探个究竟，因为有许许多多的原因可能拦阻着他。一来他可能觉得说我可能暂时不需要，或许是他有自知之明，他觉得说他是个被人看不起的人，要走到群众人当中，可能没有靠近主耶稣基督之前呢、就已经被这一些犹太平民老百姓呢，就已经被他们揍打一顿，所以一定是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以至于呢，他到了今天还没有机会真正能够来这亲身目睹主耶稣基督到底是何等人物，是何等的人物。所以今天既然有这样子的机会，他看见主耶稣基督和拥护他的一群跟众群众跟随者要路经这个税关，所以这一下子啊，他就记起了他的这个好奇心，要看看这个主耶稣基督他到底有多厉害，因为他曾经听过，哎，他在这地方行神迹，在那地方行神迹，我应当用心来着瞧瞧。不过呢，他正打算要将那个重点，要将那个焦点，将自己的目光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呢，结果他抬起头看到的都是那些跟着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用着仇视的眼光能够来着敌视他，要不然有一些人干脆在路过他面前的时候呢，就头将头摆在一边，将面子摆到另外一边。你说这时刻如果说你是身如其境，你的回应又是什么呢？你会大失所望吗？还是你会开始又回了那个老毛病，你开始气愤，你开始生气，你就开始要来着咬着自己的牙，又要来着报复了。所以这时刻呢，忽然间马太就从人群当中他看见了主耶稣基督，当他以这主耶稣基督四目交界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一定看到体验到我主耶稣基督的不同。我曾经一次花很多的时间来着思考，然后最后要如何将这一幕将他给描述清楚，来着讲述清楚。不过我也知道我没有这个才干，没有这个文笔将他写得好，然后就是将他写下来寄到教会的会刊，没有这个文笔，所以有着那种的苦。你说口述啊，口述也不错，我也承认如果说用讲的方式将它讲得清楚，讲得痛听，我也没有这个办法。那么你说这怎么可能，你现在站在讲台你一定要将它讲清楚啊，我也只好求主帮助我啊，能够用一些无法将它描述得好，无法将它讲得动听感人动人，那么我也期望主给我一些特别的例子，能够透过如此的例子呢，能够将我主耶稣基督他当时的那个表情 他当时那个神情，他当时的那种面貌端详，慈爱，富有同情，圣洁，和蔼可亲，带有权柄，能够呢一个一个的将他讲清楚。因为实实在在马太就是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了之后呢，我相信在那一段时间，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呢，他注意到我主耶稣基督与众人的不同，他开始从他的心里面呢，他感觉到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对我是诚恳的，这个人对我没有嘲弄，没有鄙视，没有轻看，没有仇恨。不过从他的眼中，他所看到，马太所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那个表情，看到的是慈爱、圣洁，有着同情，有着怜悯，有着温柔，带着笑容、和蔼。所以呢，他顿时马太那一种仇恨、冷漠的这种态度呢，我相信是在那一段、那个时刻、关键的时刻呢，突然间给消失的无影无踪，给磨解了。因为他从自懂事以来，他的内心呢，从没有发生过如此巨大的这个震动，无法让他在那个时刻呢能够平静下来，因着他以神子耶稣基督交处、交流所必定要带来的这个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的慈爱这时刻临到马太。如果说可以选择哈，如果说不顾自己的身份，我想马太一定是真想大喊大叫将他给呼喊出来，因为他开始体会到了上帝的爱和为何物，他开始真正明白什么叫做爱。因为他从主耶稣基督的眼神体会、体验到上帝的爱是何等的包容，这确实只是单单只是上帝的爱。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犹太人会对税吏用着如此的眼神来着看他。是的，人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人们要恨税吏还嫌来不及呢，怎么会去爱他呢？但是主耶稣基督对马太所发出的那个眼神是爱的眼神，若不是出于上帝，难道是出于人吗？这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上帝的爱。我相信马太他当时的思想呢，就完全改变了过来，他可能在那一刹时间呢，他就勾起了他想起了他曾经对着自己的同胞所做的、所犯下的过犯，他开始恨恶起自己过去的生活，他开始觉悟到他自己是个何等糟透的人，他所犯下的罪一来是得罪人，更是得罪上帝，根本不配得任何人对他的接纳，并向他发出的这个慈爱。他深深感受到，如果说世上真有一个人愿意如此的来着接受他，我想他也在他的心里边呢，一定是决志要来着跟从主。偏偏他在他的思想来着挣扎的时候，一方面想起他的往事，一方面真正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慈爱，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荣美的时刻呢，他对他自己 开始痛恨了起来。他在他的心里边呢，对我主耶稣基督开始产生了一股无比敬畏的心。那当然这只是我自己个人的那个揣摩啊，你可能更有那个想象力，一定是可以比我揣摩的更好。所以正当马太他坐在这个关口看着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这个心潮，他的这个心情啊一直起伏。所以主耶稣基督看到了他，就直接走到马太的面前，然后对他说，你来跟从我。我一直思考，因为我觉得说这一句话就是这一篇讲到信息的那个重点，最重要的那个重点。我一直在思考着我应当如何要将这一句话将它给讲出来，而且要模仿着我主耶稣基督给他讲出来。结果我在镜子面前试了几次，我觉得很不像，试了很几次又不敢太大声哈，免得有人认为我神经病，怎么一直在镜子面前试了好几遍。所以我里边的那个苦你可想而知啦。我不知道你曾经有试过用这样子的一句话将它讲出来吗？要么我们现在试试看，你跟从我来，要不然你执意的话，来跟从我。这句话识字的人都可以讲，不过识字的人看了都不敢讲。这句话除了你是哑巴你不能够讲，不过很多时候有自知之明的人看了这句话，你变成哑巴你不能够讲，是吗？你看大家现在都不敢讲了，因为这句话太难讲了。那难讲在哪一边？难讲在你叫一个人来这跟从你啊，跟从跟那个我字。你说可以啊，我每一次在学校都是叫我的班的同学 Come let's go let's go to computer lab。 有啊，那是带有权柄，因为你是老师啊，其他的都是学生，他听着你给他这个指示，这个有，这个我曾经讲过。不过你老师问我是否曾经向着其他的朋友同辈的，或者是你的长辈，或者是你的校长，然后你跟他说 Come follow me， 哇，你就觉得很怪的，因为你讲不出来的，因为你没有那个身份，没有那个资格，没有带有权柄，你是讲不出来的，不是吗？很难讲啊。不过虽然是很难讲，我们要尝试去体会，因为一旦你可以真正体会了这句话了之后呢，我想你对这一段经文呢有很深很深这个认识。 Follow me 很容易的一句话啊，结果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口号， follow me follow me 哈。所以现在我们那个洗发剂也有一个牌子是 follow me 啊，这是版权的问题哈。 come follow me follow me， 你用 follow me 的那个洗发剂。要不然可能你听过有一首歌啊，你们听过有一首歌吗？跟我来，请跟我来，有吗？有听过这样子的歌吗？这也是版权的问题。不过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子的。那个你唱出那种味道不一样，你就感觉不一样，很直接，那个直观你会认为说是不一样。请跟我来，因为他是牵涉到两方面的事情。第一是发出邀请的人，第二个是听的人。因为你说你敢讲，不过人听了很讨厌，要不然人家听了等于没听，我为什么要跟你？你叫我跟你我就跟你，我不是谋财废席，不是没有面子吗？你叫我跟你我就跟你，那么你把我当作是谁？对吗？有自知之明不敢讲，唯有主耶稣基督有资格讲。主耶稣基督他向马太发出这个邀请，他说来跟从我，吸引着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很肯定他自己是谁， 而且他要将这个确据和把握呢，把握完全的赐给马太，因为他知道他要带领着马太，他要带领着马太的一生，要训练着他成为他自己的门徒，到后来从众多门徒里边选召出来，成为他的使徒。不单成为他的使徒，也选召马太成为他自己在世生平的一个记录者，只是马太写这个马太福音。所以我想这一首这一句话太难讲了，我们只有回去揣摩。那么我想最好的那个揣摩方式，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你也曾经如此很清晰很清楚的听过主向你发出的呼召，不是吗？因为如果不是，你今天难道还会坐在这一边吗？我相信每一位爱主的人，因着主的爱感动的人，因着主赐给你那永生盼望的人呢，你一定曾经在你的生命里边听过主用柔声向你发出这个邀请，来，你们要跟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常常就是以这如此的大爱包容招人归向他。我们现在就回到马太的生命，马太他曾经听闻主耶稣基督传讲天国的福音，给罪人带来永生的盼望，如今这个时刻他真正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他蒙这个呼召，他亲身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慈爱和怜悯，以及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和大能。马太他曾经对他自己祖先们所侍奉的上帝感觉到遥远模糊，以至于呢他沦落变成了自己同胞的走狗，如今他亲身目睹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庄严，然后呢他立即对主耶稣基督望而生畏。他曾经对着他自己的遭遇他深感无力，悲悲哀哀凄凄惨惨，可能就这样子过日子，不过如今他以着主耶稣基督梦面对面，然后主耶稣基督又向他发出这个邀请的时候呢，我相信他的心中一定是涌出了那生命的泉源，瞬时间呢变为丰丰满满欢欢喜喜的一个大日子。马太曾经是被视为污秽不洁净而被自己的同胞所抛弃，但如今主耶稣基督没有抛弃他，反而愿意接纳他喜爱他。我想如果说世上有一个人能够真正体验到何为我们归正信仰这其中一个无法抗拒的这个恩典啊，我想这一句话你用在马太的身上最适合不过的，一次的呼召他永远无法来着抗拒，他就完完全全的来着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的，我们感谢主，因为主来本就是要招那不义的人，就是要招罪人，好叫他们能够成为因着他能够成为义人，做他自己的好门徒。好，我现在要进入最后一段，用很快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自己的一些心得得着。马太是主耶稣基督为立位这个税吏所取的一个名字，这种事情发生在几个门徒的身上，其中有一位就是马太，他原名就是立位，如今变成马太。马太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礼物。我这边有一个想法啊，如果说你是姓马的，改次你如果说有孩子，你可以考虑哦，考虑叫他马太，很好的名字哈。啊，你说哎呀真可惜我不是姓马，没关系我姓陈，没关系你可以用英文名 Matthew Dan， 啊，就是马太，好不好？你说，哎呀，我现在我是生女儿啊，不能叫马太，没关系，叫他马大就可以了。我相信那个马大跟马太是有关系的，因为马太就是上帝的礼物。我们试着这么想，利未原本就是罪里有罪的人，如今主向他发出这个呼召，发出这个接纳，说来跟从我，他就从实实在在的亲身从主耶稣基督那边领受了他这一生的礼物。那礼物没有停在那一边，因为按照的圣经我们可以看马太的这一生啊，在路加福音或者在马可福音那边已经谈到了，因为接下来马太他就开始请人家吃饭，请那些罪人跟税吏吃饭，过后呢当中就有一批人能够来着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这样子想，在十二个使徒当中，个个都是主耶稣基督向他们亲口呼召的，个个的出身都是很卑微。不过如果说容许我们这样子相比比较的话，我相信马太他是排在后面的。为什么？彼得约翰他们是渔夫，那个是正当事业，马太税吏是走狗，是叛国贼，即使那个出卖主耶稣基督的那一位犹大小人，在他身份未显露出来的时候，他可能他地位还是比马太来得好。甚至我们包括有一位很激进的这个愤锐党的西门，他这个是跟马太是水火不容的，因为一个是要维护民族，另一个是要来自批驳民族的。所以我想马太的呼召呢就显得特别的。所以在三卷的福音书，弗雷的福音书里面呢，都记载着马太这次呼召一定有上帝的意思在里面。因为马太的呼召他不像西门的呼召，西门如果说有一天决定啊，主啊跟随你太难了，我现在不，他还是可以回头，回头做什么？回头去捕鱼。不过马太的这个呼召，他一旦他决定离开不当税吏了，我想他是很难再去回头相信再吃了像那罗马的人要来这讨这份工作了。所以基本上马太他是他的呼召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回头路的。马太显得特别的地方，因为他是在众多门徒里边呢，主耶稣基督亲自呼召他，能够在祷告了，主耶稣基督用一整夜祷告了之后呢，要选召从众门徒里边呢，要选召出十二位，马太也确实列入了其中一位。不单是如此呢，他还特别选召了马太作为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记录他的生平。这是个何等超越的选召。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马太福音，就是因着马太这个人，因着马太对上主的呼召，他愿意顺服，他领受的那个礼物呢，他也愿意将这个礼物跟我们来着分享。在主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里边呢，你说又是使徒又是福音的作者的身份呢，基本上从十二个里边呢只剩下两个人，第一就是使徒约翰，另外一个就是使徒马太。马太福音能够作为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对我们这些人，我想你一定有如此的这个经验，特别是你刚刚信主了之后，我不知道你是从哪一卷书开始读的，有些人是从创世纪开始读的咯，我盼望没有人是从启示录开始读的。我想很多人会从新约开始，你会从新约开始，那么很自然的，如果说你是从新约书卷里面能够开始读的呢，我想很多都会从马太福音开始。那么马太福音这卷书呢是很特别的，它与马可福音以及路加福音呢，我们统称为 福类的这个福音，因为里边记载着有许许多多类似的地方。那么马太他在写的时候呢，他就有 他自己的一个特色，他是很有系统的，他是按照这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训示、比喻、神迹呢，他将它归类，然后呢按照这主耶稣基督的侍奉很具体很系统，而且同时呢又是很巧妙的将它连过在一起。所以如果说我们对我们的圣经很熟悉的话，你就可以注意到马太福音它里边有着许许多多很特别的事情。它就包括了什么呢？它就包括了五大段有关于主耶稣基督那伟大的教导。第一段，登山宝训，不是吗？登山宝训马太写的比其他的使徒们或者是福音的作者写的更详细。那么登山宝训呢里边就有八福，所以谈到的是什么？贫穷的人有福啦。我想马太他在写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因为他曾经是如此。他也提到了主耶稣基督如何选召十二个使徒，然后来着差遣十二个使徒。对了，这边啊离题一下，你们记得十二门徒那个名字吗？都可以记得哈，因为改次没有的话你为唐牧师做翻译你翻译不来了。好，我很简单跟大家复习一下，有两个西门对吗？有几个雅各？也是两个雅各，这样子记就很好记了。有几个犹大？一个是好的犹大，一个是犹大小人。那么西门有个弟兄叫做什么？安德烈。雅各有弟兄叫做什么？叫做约翰。这样子就八人了。那八人还有四个人是谁呢？有两个有马的，一个是多马，一个是马太，还有两个腓力跟拿单业。你这样子记就比较容易将它归类。同样的，有马的放在一边啊，有门的放在一边，有个的放在一边，这样子就比较容易哈。好，那么呢马太福音也让我们注意到他在写这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呢是写得非常的详尽的，对跟其他的这一些福音书啊，里边他有提到那些看到了好的珠子的，然后呢他就变卖了所有的，为了就要去买这个好的珠子。我想这也是马太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因为主耶稣基督向他呼召的时候，来跟从我。圣经的记载就是说，他立即撇下了所有的，然后呢，就来着跟随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也让我们看得到何为真门徒。在马太福音，他也让我们看得到，特别是有关于主耶稣基督对于末世的教导。终极的这个赏赐跟审判呢也是在马太福音写的比较详尽。马太福音也很特别，因为它是很有系统的，它首要的那个目标就是要为着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同胞，只是马太使徒马太要为着他自己的同胞犹太人介绍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他们所期盼的那一位弥赛亚，就是那一位真正的君王。所以他对主耶稣基督的生平包括了他的降生、他的受洗、他的受试探、他的变相，还有什么？他的受难、他的复活，有没有升天？回去再找一下马太福音有没有记载主耶稣基督复活？马太福音在最后一章28章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要透过马太之手呢，将他给留下来的，就是我们现在教会所说的大使命。当然其他的福音作者都有提到，不过我想最被人引用的那个大使命呢，很多时候都是从马太福音给拿出来。关于马太的这个记载呢，在圣经里边不多，所以我相信马太可能是一个比较文静，他可能是比较喜欢听，然后呢将他记录下来的那一位。 因为在圣经里边常常会记录到西门发表意见啊，西门彼得发表意见，或者是犹大假正经讲了一些话啊，是我吗这样子，或许是会记录可能约翰雅各对别人不满，然后呢向主说应当怎么行等等等等这些。不过呢马太的事故的事件呢几乎都很少提，有提到有一句，只是众十二门徒十二使徒他们当中开始来着讨论然后挣扎啊，他们争什么？争看谁为大谁最大。我自己在想十二个里边第一个被人家淘汰出来的，我想可能就是马太啊，因为他的身份就是这样子，如果说你要排的话，我想很自然的马太就可能被踢在外边了，第一个被踢出来。不过这些都不打紧啊，我们也无从从其他的这一些圣经的书卷里边呢能够得着多一点有关于马太的生平。不过呢按照这传统的历史呢，马太他确实顺服上帝，他确实将上帝所交托给他要将这个马太福音来着完成，就如刚才提到的在马太福音第28章的时候他提到了那个大使命，马太使徒马太他也确实是按照着这个大使命后来因着如此而殉道的。按照这传统的历史呢，我们相信马太他曾经到过希腊，曾经到过非洲，在那边传福音。而且呢他是如何殉道的呢？他殉道的时候呢其实是被人钉在地上，然后呢用那个斧头将他那个头给砍断。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一位马太，你看他的生命有着如此大的这个转变。马太看自己他曾经有一大笔钱，如今他顺服了主耶稣基督，他只是带了一支笔将王的生平王的教导一一的很忠实的将他记录下来。马太曾经有着一个很敏锐但是奸诈的头脑，不过如今他好好的能够来着申辩明辨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法利赛人的教导的不一样。马太曾经有着一颗空虚的心，如今他因着服从，所以那个心被主的爱完完全全的填满了。马太他曾经被犹太同胞视为走狗，不过他写下马太福音，他最主要要针对的对象要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讲明传讲清楚的，有之就是单单就是要钻在犹太人的身上。上帝又是如何看马太？马太曾经是抵挡上帝的人，如今马太因着主自己的大爱被转变，所以呢马太就借着上帝就借着马太福音呢向以色列民当时那败坏的宗教道德再次的提出挑战，为要来着复兴他自己的子民。弟兄姐妹们，我今天的讲道就到这一边，不过在结束之前呢我要请大家再次的重新回到你以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借出的那一时刻，你是否还清楚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对你发出的那个邀请，来跟从我？是否我们在跟从的当儿，因着自己的软弱，因着环境，我们常常会有往后退？我们求靠主，他如何能够来着保守坚守着，使到马太能够坚守着他所传的道，主一样的能够使我们靠着他的力量也能够坚守主为我们所传讲的道，并要来着持守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马太曾经从主 那里领受了一份上好的礼物，他也愿意将这一份礼物与我们分享，以历世历代的圣徒们分享。我相信我们真信主的人也一样的，在主的面前我们领受这个大好的礼物，我们是否也愿意将我们的身心灵完全的交托，好叫主能够使用我们，叫我们也能够成为他人的一个帮助，他人的一个礼物。好，我们就在这边结束，我们一起祷告。